三章，我们特别看第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或者说666。那我们读到第十三章，读到前面看见有约翰看见的兽从海中上来，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这是指着将来罗马帝国要复兴时候。那么在罗马帝国里面有一个王，特别是最后第七个王，他呢好像受了死伤，他死了，结果他居然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呢就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基督。那我们已经花了两个礼拜三很仔细的从约翰的书信，从马太福音，从但以理书，那么我们很仔细把所有的资料都放在一起。那最后呢，我想我们对于这个兽呢，以基督呢，我们应该有很深的印象。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快很快的走马看花的，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跳到666，因为在十三章里面讲到敌基督的时候，那么前面给我们看见一些的谜面，大概将来是怎么样，那么很清楚的。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谜面，就是666，你一定要把这些资料放在一起，然后神的启示呢才是完整。那么尤其讲到666的时候，和智慧发生关系，所以圣经说在这里有智慧。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666，我们一定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人。因为只有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人，那么神所要解释给我们的奥秘呢才能够解开。为什么？因为第十三章呢给我们看见一个兽是十角七头，对不对？那么大家如果读第十七章，读十七章第七节末了一句，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所以这个兽啊，它是七个头十个角，但是圣经说它是个奥秘。那么奥秘谁能够解开呢？不是所有人都能解开。那么你记得约翰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所以这个数目可以算的，比基督有个数目可以算的，但是你要有聪明才行，你要有智慧才行。没有人有这个智慧，没有人有这个聪明，因为只有我们的父乐意把这些启示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的奥秘，圣经里面好几个奥秘，有国度的奥秘，有金钱的奥秘，有以色列的奥秘，那么特别这里说到那七头，就是七头十角的奥秘。所以既然讲的奥秘，那第十三章就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那十七章呢是怎么说的呢？十七章你看那里说到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所以只有智慧的心你才能想得出来，然后你才知道那个七头是什么。所以下面说呢，七头就是女人所说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有许多人喜欢关心敌基督，但是都是东拿一点资料西拿一点资料，最危险的就是你随便到网上去拿，许多网上的资料根本是没有印证过，有的不过是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就是然后打一个就传一个，传一个传一个，你知道吗？在网上你知道有一个人呢，他号称说他发现了这个什么，发现了约柜又过红海，你知道稍微有常识都知道，没有一个人可能所有东西都发现。那这个人呢，我们知道说他这个说是看见异象了，他因为是这个，因为他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安息日会的，那么然后呢他就看见一些东西，然后就结合所谓的什么呢，所谓的这个考古的资料，那其实从考古学的眼光是很笑话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很多弟兄姊妹不懂啊，结果到网上就拿了，以为当个宝贝一样，没有好好经过思想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网上的资料是不可靠，只有主的话才是可靠。为了满足人的这个好奇心，所以有人说那个基辛集就是敌基督，因为它是666。那电脑也是敌基督，因为电脑也是666。那么然后呢，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 Bill Gates 是敌基督。那 Bill Gates 的这个算法是这样 ，Bill 可以是 Bill 也可以是 William。你 Bill 的算法跟 William 的算法完全不一样，那你一定是怎么样怎么 Bill Gates 怎么样算法，那最后也是666了。所以有人说这个 Bill Gates 是敌基督。那么现在我问大家，如果你随便把一个名字算好是666，那么你就算他敌基督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白得了。你只要个666就可以的话，那么很简单嘛。拿破仑也曾经是666啊。那么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古时候教会啊认为教皇是666，因为的确你要教皇，他说他是地上的代表，基督的代表，你把那几个字加在一起，尤其是罗马拉丁文刚好也是666。那么好了，这个天主教的人呢说，你们说我们教皇是666，所以他们也就算马丁路德，这个马丁路德算也是666。所以大家知道，你若玩文字游戏的话是没有底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小心啊，千万不要迷信啊。其实讲666啊，一千里面就有个666，你只要从一数到六，一百、一千，一定有666。那我问你，一数到666，你跳过去不跳过去？你懂吗？有的人我已经说过，有的弟兄们到这个曾经在哪里啊，在加拿大，他们真的去要找一个聚会的地方，这很有一个地方好的不得了，价钱什么都对，后来他不要了，为什么？那个名牌，那个门牌号码是666，就是不要了。所以你看，这个是迷信。如果这个是迷信到一个地步，就很可怜了。所以我们要知道，666是圣经是有的，但是不要忘记，666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几个暗示里面一个而已。所以你这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但是你要配上别的才可以。所以有的人说，哦，这个敌基督从中东出来。那么好了，你也不思想，你也不去看到底从哪里出来，所以东说东有理，公是婆说婆有理。所以就这么，我觉得没有一本书像启示录一样能够提醒我们应该回到主里。这为什么？因为启示录是撒旦最恨的一本书，因为这里讲到撒旦的结局。所以他有一个办法，就是要么就对某一启示录没有兴趣，要么你对启示录很有兴趣，结果叫你糊涂。那么这个人也这样说，那个人也那样说，那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回到圣经，你看，只要你肯回归圣经，清楚话是能解决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来看666，但是呢，不是要满足弟兄们的心的好奇心，我们是为了第17章来做预备的。那么等到第17章的时候，然后那个兽的奥秘解开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所有的资料放进去通通填的刚刚好，那么你就知道主的话是不会错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我们前两个礼拜讲到敌基督的种种，都给大家已经打很好的底子。所以如果你们中间有漏掉，有一次没有来，两次没有来，最好能够这个听录音，听录影，看录影，或者是这个订 CD 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现在在你这里很简单，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一个网站，很简单嘛，你上网就可以了。上网我们就把它放在网上，所以你漏掉你可以补过来，没有什么困难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能够你知道，因为这一段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段讲到撒旦的结局嘛，讲到敌基督，所以当然是仇敌最恨恶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来到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讲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就当然666是一个很好的提示，不过666是在许多提示里面一个而已。所以我们现在把其他的提示呢再复习一遍，最后复习一遍，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来看666。所以现在我们大概把13章第一节开始，我们很快的走马看花看一下。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我们说过这是什么呢？这是约翰所看见，从地中海上来。而且约翰看见的时候是指着末日的时候，很明显这是都是指着末日的情形啊。然后呢，发现这个兽呢有10个角，有7个头，就叫它想起呢但以理4个兽的第4个。那么第一个兽是 巴比伦帝国，第二只兽乃是代表波斯大帝国，第三只兽呢是代表什么？代表希腊大帝国，第四只兽呢是代表什么？是代表罗马帝国。所以但以理书所看见有十个角，也就是但以理书所看见有十个角那个兽，约翰也看见。不过呢，但以理所看见的是罗马帝国，是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但是呢，现在其实他也看到最后，那么启示录特别给我们看见说，哎，到了主耶稣快回来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帝国，就是罗马帝国又从海中上来。所以这指着什么？这指着罗马帝国要复兴出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欧盟就是一个很，欧盟我们知道说就是在古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所建立起来的联盟。所以现在你看圣经的的确确往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走。那么十个角什么意思？十个角就是等到这个将来呢，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在欧洲有十个最强的国家列强，因为角在圣经里面代表能力。所以虽然欧盟有二十几个国家，将来可能更多，这个不要紧，但它实在出来还有十个角。这个角，那么我们说过，根据这个但以理书，最后有三个角被这个什么，被这个敌基督完全打垮了。那三个角应该是十个角里面最强的。那用今天我们能看得见的，也许是英国、德国跟法国。那最后呢，我们知道完全被打垮了，然后呢，十国就把他们的权柄就交给了敌基督。所以敌基督的那个时候在欧洲呢，就从在那里他就开始什么，就开始那么。创立了大一统的政治的局面和军事的局面。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石头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么这个石角上呢，要带着十个冠冕。那么大家都知道，在龙啊，龙也是七头十角，但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七个头带着冠冕，没有讲到十个角带着冠冕。所以今天龙呢，我们知道龙呢，今天虽然是带着有十个角，但他的十角还没带冠冕呢。所以什么时候带冠冕？带冠冕是要到末日的时候，等到海中的兽上来的时候，他带着十个冠冕。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呢，那么这个七个头上呢有亵渎的名号，那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七个头，等到第十二十七章就代表七个王嘛。那么这个王特别是举着罗马帝国刚刚兴起来的前面七个王，但是呢最后一个王也是第八个，那就是指着将来罗马帝国复兴的时候那么兴起来的那个王，那就是第基督。所以那就是那第七个头啊，他似乎受伤然后死伤呢却医治好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指着这个罗马帝国的兴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也复兴，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的四个兽，一面指着四个国，另一面指着四个王，他拜了王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主是这个但以理对这个对谁啊？尼布加尼撒怎么？他说你就是那个基督。那么尼布加尼撒是你嘛，但是那个时代说来，你都前后文指的巴比伦帝国说的，因为在巴比伦帝国最能够代表巴比伦的帝国是谁呢？尼布加尼撒。那么最能够代表波斯帝国是谁呢？是古列将军。最能够代表这个希腊大帝国谁？亚历山大。最能够代表罗马帝国是谁呢？奥古斯都。所以你看，你奥古斯都那个时候，结果主耶稣就降生在国里。所以圣经一点都没有错啊！你四个王兴起以后，第五个王主耶稣要诞生了。所以主耶稣是一定等到奥古斯都出现了以后，他就降生。所以圣经讲的伯利恒，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特别讲到奥古斯都。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四个王在圣经里面通通提过了，很清楚的。好了，那么下面呢，他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么这个兽呢很稀奇，很明显是第四只兽，因为它有十个脚。那这里面有七个头，为什么七个头呢？原来呢四只兽啊，你这个豹有四个头，所以三个头加四个头刚好是七个。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复兴的罗马帝国啊，它是过去巴比伦帝国、希腊大帝国、波斯大帝国还有罗马帝国的集大成，很清楚的，你看见吗？所以很明显的，所以为什么有七个头，然后再加上十个角，那么这个指出了要复兴的罗马帝国这样。那不过这里说我所看见的是形状像豹，如果你看外面的形状呢，像什么？像豹。豹是什么？豹就是我们说过，就是希腊帝国所代表的。那么希腊给我们是人权，希腊给我们的是这个今天整个的民主啊，这种思想最早其实可以从希腊那里追过来。所以将来的基督的国不要忘记了，它表面上并不是像我们所想是独裁啊，或者不是，表面上你看见非常的民主。表面上呢，你看见这个尊重这些什么人权价值啊，等等等等，所以它形状像豹。那么我们说亚历山大有个梦，那个梦就是东方跟西方能够合在一起。他的老师反对，但是他自己老师很伟大的哲学家，但他自己有个梦，就是希望有一天呢，东方跟西方能够合在一起。为了拿到那个梦，他自己娶了波斯的女子。他要所有他一万个下面的军队个个都娶波斯的女子，他也就这样一融合，那么好了，这个就这个东西就可以完全融合在一起。但大家都知道亚历山大的梦并没有实现，反而保罗对哥林多写信的时候，哥林多这个城是代表希腊文化的城，你知道有一个哲学家就在这哥林多那里白天点灯到处找找东西，人家问他你找什么，他说我找人，那是很有名的哲学家。所以保罗就是对着那种文化背景，他怎么说呢？他说在基督里不分希利尼人也不分华外人。那亚历山大做的梦没有实现，你如果今天人真的相信主耶稣的话，那个梦反而实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成为一炉，这个全世界是个地球村，我们大家不分种族等等等等，这些的梦是什么？都是希腊的梦。所以将来的敌基督那个国呢，形状就像豹。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敌基督一定是很独裁，你看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敌基督是叫人佩服的，佩服到这个地步大家被他迷住了，就跟随他。他是个 superman， 他是完全是个超人。但是呢，我们知道他的来源下面就讲得很清楚。那么形状像豹，他的脚呢，他的脚像熊的脚。这个熊我们知道是指的波斯大帝国，那么脚所走过的地方就是它的版图了。所以非常有意思，罗马帝国你去看旧约新你去看历史上罗马帝国，它的版图从来没有超过尤法拉底河，你去看那个地图没有的。但是告诉我们说将来新古罗马帝国复兴以后，它的版图就不是了，它的版图就像波斯大帝国那个时候的版图。你如果读《以斯帖记》，你就知道127省，甚至一刀一直到印度，你看你打不打？那不止尤法拉底河，包括阿富汗，包括这个一直到中亚，一直到印度。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的将来的敌基督的国到底是有多大，我想清楚的。然后狮子的口，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他说大话，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豹是代表希腊帝国，熊是代表波斯大帝国，狮子是代表这个巴比伦大帝国。那么好，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个总集合，对不对？所以上一次我们复习了以后，弟兄姊妹应该印象是很深刻。那么龙呢，就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所以当然，他为什么那么有能力？因为撒旦就把自己能力作为了大权柄都给了他。那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死伤，那死伤给你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你看完全被他迷住了，因为他也从死里复活嘛。你看见今天主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没有人相信，但是将来就是假的从死里复活，不知道迷住了多少人，很清楚的。然后呢，第四又拜那龙。你知道拜兽的不可能不拜龙，撒旦为什么把权柄给兽呢？就是等到兽一得了敬拜的时候，你看这个龙一定也得了敬拜。然后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够比这兽，谁能够与他交战呢？所以将来敌基督的国啊，他是从上无力的， 崇尚武力，尤其你这个带领十二干很清楚的，他是崇尚武力，所以你打仗打不过他，将来是个 super power， 所以是个没有人能够抵挡他。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那么夸大亵渎，夸大什么意思？就是要与神同等。你看那些所有就是喜欢夸大的人，你就知道说这个，因为他怕人家不注意他，你说是夸大和亵渎话。你记不记得那是披头四，其中有一个，你知道他们的金唱片呢大概有20000000张，所以后来他们就对自己着迷了，他说我们比主耶稣还受欢迎。所以到一个时候，人就说夸大的话，人就说亵渎的话，亵渎的可能。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好了，现在你知道了。那敌基督他任意而行多久呢？42个月。现在我们清楚了。本来一载、二载、半载，我们不懂什么意思，因为一载、二载、半载在原文呢是一个时期、二个时期、半个时期。那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一个时期有多长呢，但是你只要讲了一个时期、二个时期、半个时期的时候，这里很明显说什么是42个月，那就清楚了。不光42个月，前面说1260天，所以现在你知道圣经里面的一个时期一载是多少呢？是360天。所以我们知道的年有两种，太阳年可以365天或者366天，但是因为你讲预言呢需要很准确才可以，那圣经的定义呢是1年360天，我想这个就很清楚了。那么就是42个月。然后第六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那帐幕指的他圣殿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吗？那这个是谁呢？这个就是那个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结果他站在什么？站在圣殿，像保罗所说的，坐在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他坐在圣殿里，他自称自己是神。所有在圣殿都是站的，你看水里其实没有一个坐的，但是这里有一个人，他在那里坐着自称是神。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这个都就是指的敌基督来说。然后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所以我们知道，在3年半之内，没有人能抵挡他。没有人抵挡他，那也把权柄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清楚了，弟兄姊妹，那个局面是什么？那个局面是大一统的局面。所以政治、军事是完全大一统，你看见吗？因为什么？因为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我们很清楚，这个是个，所以敌基督来了，要创造一个完全。统一的局面。不过在这个来以前，今天已经开始预备了。什么时候开始预备的呢？就是什么时候人开始懂得 www， 从那时候开始。那么这个就是网站开始。你叫网站开始，网站呢？你看，我有的人说现在全世界通的语言是什么？是英文。其实不是，更深一点。那其实今天在这个全世界能够通的和电脑的语言发生了。结果你看呢，在主回来以前，那撒旦所要做的是什么呢？撒旦所要做的就是当这个神啊混乱人的口音的时候，因为人要爬到天上了，要创造一个统一的局面嘛，结果神就混乱他。但是呢，现在如果在撒旦要回来以前，他要回就是他要反着神那个方向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为什么？在将来大一统以前，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已经慢慢往这个方向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知道说目前这些东西很照着圣经预言很清楚的是往那个方向走。所以最后的这个世界是大一统的世界，是政治跟军事大一统的世界。所以这个时期从这里很清楚的。然后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了，我想这个就是总的复习。那么这个是在13章关于敌基督，那么我们叫约翰大概给我们看的这些了。那么然后第11节呢，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 那么这个不同了，这个不是从海中上来，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牛，稀奇不稀奇？一面像什么？像羊羔。那圣经里面是用羊羔代表基督和他跟随的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他给人的印象什么？好像是基督徒，好像是认识救恩的，但是呢，他说话好像牛，所以他一张口你就知道不对了。你知道不对，这是个假冒。那么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他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那稀奇不稀奇？在这里啊，你才知道说第二只兽是为第一只兽铺路的。所有第二只兽乃是执行第一个兽要做的事，所以你看很清楚，在这里的第二只兽跟第一只兽呢，可以说是狼狈为奸的。不光如此，而且因着他们联合的缘故，他们就联合完成了将来的一个使命。那到这个时候大家懂了，龙第一只兽、第二只兽，那么就是三而一的恶者。那么你读到后面十六章，很清楚的，那个这个有那个青，有青蛙的灵出来。啊，那么那里告诉我们有龙，然后呢有兽，还有什么？还有假先知。所以圣经讲的兽的时候特别重在第一只兽，讲到第二只兽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已经解释它是假先知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它就是将来与基督同时出现的，它是个宗教的人物，经宗教性，它是宗教性的一个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呢，我这个人物呢，在他的率领之下，结果他就创造了另外一个大一统的局面，那就是宗教的大统一。所以这个宗教的大统一，包括所有的宗教，那么居然能够联合起来，联合，这是谁最后在那里？这个谁最后在那里？这个说这个话，说这个谁最后在那里做这个事的呢？就是假先知所做的。所以大家如果仔细注意读时事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在时事里面你就发现慢慢很多事情一步一步的就已经这个往里面去，就已经往这个方向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龙是抵挡神、取代神、假冒神。那么第一只兽呢，是抵挡基督、取代基督，最后呢是假冒基督，所以这是敌基督的人。那么第二只兽呢，我们知道说他是抵挡圣灵，他是取代圣灵，而且假冒圣灵。所以在主回来以前，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我们一定要懂得分辨诸灵，因为敌基督的灵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才可以定制。那么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就是第二只兽跟第一只兽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第二只兽是完全第一只来铺路的，而且来执行的。你知道圣灵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所有基督所完成的，最后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执行。所以你看见主在2000年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那个十字架的果效，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把它执行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肉体要蠢蠢欲动，就要癌细胞要蠢蠢欲动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圣灵就把十字架的那个运行工作就作用在 operate 在我们的癌细胞上，我们肉体的细胞上，结果就致死了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只做两个工作，第一个是荣耀基督，第二就是见证基督。你看见这是真的圣灵对于真的基督所做的事，那么假的圣灵对于假基督所做的事也是一样的，你看见吗？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第二只兽啊，他的目的就是高举第一只兽，他的目的是见证第一只兽，也是荣耀第一只兽，你看见没？所以一切都是假的，这个全部都是假，全部都是冒牌的。那么关于假先知呢，我想我们要留到下一次，详细要留到下一次，因为我们在这里要点的是什么？点的他和敌基督的关系。 所以到了十六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在额上受了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好了，现在你看进一步了。你看敌基督用他自己的能力迷惑了许多人，所以呢，他就创立了军事跟政治大一统的局面。那么清楚了，他制服了什么？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那么现在呢，第二个是来帮腔，帮腔怎么办呢？就替他在补上了更完全。你不光军事政治的大一统，现在我让你来宗教的大一统。那么这个是谁的贡献呢？是假基督的贡献，敌基督的贡献，假先知的贡献。那不光这样，你知道说结果还怎么样呢？还叫所有的人的右手或者额头都受一个印记。那现在我们太清楚了，现在就是等于把一个钱放在额上或者放在这里了。现在老人家老年痴呆，比如说你拿个东西他不要带的，你给他弄个手表他也不要的，那怎么办？你就放个钱在里面，他迷失了你可以找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慢慢的跟现在我们今天来看根本一点都不稀奇嘛，一点都不稀奇。他们说将来有的将来银行会到一个地步，就是你不要带身份证，因为你会丢嘛，对不对？所以你到了银行呢，就是你头额头啊稍微碰一碰东西，哎，你所有资料扫描一下，你有多少存款都在里面。所以将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知道是将来是个高科技的局面。然后呢，敌基督知道怎么控制。你知道今天呢，你要控制一个人，你最好要控制的是他的什么？他的胃。这个太太怎么控制先生？最奇妙的一招就是控制他的胃。你要控制他的胃，他这个胃把他辐射好了，这个人就服服帖帖。所以你晓得今天只要啊，所以撒旦清楚的很啊。所以如果你要统一的话，你不能，你不能不怕你不听。那现在呢，如果你没有这个记号，没有这个印记，不能做买卖，你不能买东西，不能卖东西，那么你就活活等着饿死。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要么就是妥协，所以在那个时候大灾难，你能不妥协，能够忠心，那是太难太难太难太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到了那个时候，经济是个统一的军队，你不怕不会统一，不会挂你。那么现在你看各个国家也开始做生意了，你看就很清楚了。然后呢，有的联合在一起做生意，那么一个是欧洲的共同市场，那么现在中国跟这个韩国跟东西十国，你看也是大家联合起来，要有一个这个所谓自由贸易区啊，将来这个自由贸易区这个共同市场有多少人呢？最少有200,000,000人，所以你知道这恐怕是这个世界最大的自由区。那起头就讲做生意，慢慢的成为生意。就怎样，就慢慢的就谈政治，谈经济。那这就是欧盟的开始嘛？欧盟起头根本讲市场的，欧盟起头不讲军队的，慢慢一张护照，慢慢就有军队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最后大家知道，根据十三章给我们看见，将来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们所开拓的一个世界，是政治军事大一统的世界，是宗教大一统的世界。还有呢，是经济大一统的世界。那么好了，这个兽的数目呢，圣经说也是人的数目，它不是一个制度的数目啊，是个人的数目。那么这个数目呢，是666。那么666是什么意思呢？666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数目呢是个特别的。你只要注意到这个人他是666，那么他有可能是第几？但是要小心，你要配上别的才可以，你要配上别的条件、别的提示放在一起，最后才清楚。那么再说，我们读十三章还不会清楚，一直到17章，那么那个谜底就完全解开，那个时候我们就清楚了。所以呢，现在我们一定要把基础打好。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在结束以前，我们就要集中在666给大家一点的概念。那么大家有了那个概念以后，那么我们就晓得这个，我们就晓得说这个圣经呢是怎么用这个字。那么在我们讲666以前，我想我稍微的先把666稍微介绍一下，那么然后我们再讲一点细的。那么666我们知道是约翰给的数，666。但是不要忘记啊，约翰在约翰福音也给了一个数，是153。 所以你看见这个不可能是偶然，因为你看见吗？你看见说启示给我们153条鱼的是约翰，启示给我们666的也是约翰，所以你看圣灵借助约翰把这两个数目给我们，而且这两个数目有个共同的特点。那么这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你在数学里面呢，他们这两个数目称叫做三角数目。什么叫三角数目？比方六是个三角数目，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这里放一点，一点下面可以放两点，两点上面呢可以放三点，所以是一二三，所以一加二加三是等于什么？等于六。那么这个六这个数目，我可以用六点，用个三角形，你看这样把它画起来，所以这个数目叫什么？叫做三角数，很清楚的。十五也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啊，然后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大家说十是个三角数目，十五也是三角数目。所以这种数目，你可以用图，你可以用图画把它排出来，排列出来就清楚了。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只有约翰给我们153，它是一个三角数目，还有呢启示录这个666的一年是三角数。好了，那么每一个三角数目有个基本数，对不对？刚才我所说的，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吧，六是一加二加三，所以你看这个三角形一边都是三个点，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三是个基本数。那么一加二加三加四是十，那么十这个数目你把它弄成三角形的话，你看每边都是四，所以这个四就变成了基本数。那么同样的，这个153这个数目是怎么成功的呢？原来是这样，因为153条鱼嘛，你不是打鱼不是153条鱼吗？那么在整本的四福音里面，这个鱼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呢？出现了17次。所以这什么意思呢？那153呢，既然出现17次，所以153等于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一直加到17。那么大家回去算算看，现在肯定来不及算，等于多少？一定是153。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什么数目是什么？是三角数，就是153条鱼。所以我们读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约翰的福音的时候，你知道门徒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结果他一句话153条，所以这个153一定有它特殊意义，你看见吗？详细我想不在我们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当你读了启示录，同样又用了一个三角数，所以这个不可能碰巧，因为什么？神的启示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那么这里的启示什么是666？那666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是666呢？因为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这个兽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呢？出现了36次。所以666什么意思？666是等于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一直加到什么？36。那这等于多少呢？就是666。尤其你到赌场去，他们告诉我这么是赌盘，我从来没有看过什么赌盘到了36点。那么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一加二加三一直加到什么？加到36，就是666。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是两个三角的数，和怎么发生关系呢？153跟鱼发生关系，因为四福音讲了17次提到鱼，那么启示录的36次提到兽，所以呢是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加到36。所以我想我们先把这个弄清楚。那当然还有一点不要忘记了，这个六啊，在圣经里面是人的数目，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啊，人是这个什么七才是完全人，所以六是指的不完全的数，因为只有到只有七才多，圣经里七才多，所以你再加上一就完全，所以圣经里面七常常什么？常常是六加上一，一是神的数目，六呢是人的数目，所以只有神加上人它才完全。那么这个七不光是一加六啊，七也可以是三加上四，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很少七等于二加五的没有。你去读圣经，圣经里面每次七要分两段的时候，要么就是一加六，要么就是三加四。那三呢是天的数目，神的数目，三神是三二的神。那么四呢是地球的数目，地的四方四风 随地的时候，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地球啊以天来做冠冕的时候，它就完全所以很清楚的，六不完全，只有神加上人，神进来了，然后人才完全。所以我们知道说六什么意思？六就是不完全的意思。那六六六什么意思？六六六是不完全，不完全，不完全，所以一无是处。那这个从表面上你就看，它刚好你摆在上六六六，就表示它是不完全，不完全，不完全。那么主耶稣呢？耶稣这个希腊的原文刚好是八八八。因为七七七是完全的，六六六呢是不完全，不完全，不完全。你就是七七七来说呢，八八八什么意思？是超过完全，超过完全，超过完全。这不是广东人说八台的八，八八八是八八八，不是的。那八八八呢，的确是耶稣的，你把它加在是那个字，那是没有错。所以它超过完全，超过完全，超过完全。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六六六，先要懂得。这个数字本身的意思，就是道，就是本身。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它不是个碰巧的数。事实上，这个数目里面呢，已经把神的启示呢，通通放在一起。那等一等，我想弟兄姊妹就更清楚。尤其你们手中的讲义就很重要。我再说啊，你们要坐在中间来，否则你没有这个讲义，等等就听不懂了。那我想很清楚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图了啊，因为这个听得太久了啊。等一下，我需要拿一下我的，对不起，我拿一下我的。那现在呢，我想我给大家复习一下，因为刚才那些图我们稍微把它，因为用图比较好看一点，那么等一等我们就再解释。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巨人的像，大家都知道那个巨人的像，这就是那个巨人的像。那这个就是那个巨人的像，那么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知道是金头，然后银胸，然后铜，是什么？这是铜的铜符，然后呢，铁腿。那么铁腿刚好是有两只脚，所以罗马帝国是分东罗马跟西罗马。那么我们都知道，到刚好第一次世界战争完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俄国沙皇是接续东罗马帝国，然后德国是接续西罗马帝国，他们同时最后幕后的皇帝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完了，所以刚好到这里就完了。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然后半解半离的就是世界分成民主跟集权两个阵营。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哪？到了脚趾头。那么这个十个脚趾呢，就相当于那个第四只手的十个脚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流程。那么从上面是最早，慢慢慢慢越来越靠，越来越靠近。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那么有一块石头要砸在这里，然后把它砸得粉碎，所以表示说现在离开主回来也是很近的，因为随时它都可以把它砸碎。那么这个时候列国在位的时候，就是指说这些就在这一段时间在位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主要神要天上的神要另一国，那么就是指天国来说。好，这是一个下面。那么这个就是，那么这个是刚才是第二章，这个是但以理第七章。那么第七章有四只兽，那第一只兽大家都知道就是代表什么？巴比伦大帝国。那第二只兽，那就是熊，第二只兽就是熊，那么指着波斯大帝国来说。然后第三个，那第三个就是豹，但这个不要忘，这个豹有四个头的，有四个头。那如果你们不佩服这个画的话，我们希望在座有人能把它画得更好，就可能画得更清楚，因为这个的的确确是我们请专家画的啊，还是付钱请专家画的。那么这个是第三只兽，有四个头，所以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加起来是七个头。那么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代表这个什么？代表这个希腊大帝。那还有斑纹，就是表示
这个就是一种混，它混在一起，这是暴。而且你知道这个波，这个希腊大帝国，它大概两年之内就征服了那个世界，所以是闪电式的。那么等到这个亚历山大征服了那个世界，他哭了。那么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哭呢？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那么这就是亚历山大，这就是一只豹。那圣经明明讲那个大脚就指着他说的。为什么四个头呢？因为他在巴比伦夭折以后，忽然间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心脏病中风不知道，结果他这一暴毙，那么后来他的国就是被四个将军瓜分，所以圣经用四个头来形容。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然后下面第四只兽，那么这个是不知名的兽，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所以姑且这样画。不过有个特点大家都知道，有几个角，有十个角。那么这个十个角在历史上没有啊，还没有，所以这个兽是一直讲到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十个角呢就相当于那个十个脚趾头。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这个第四只兽所代表罗马帝国，它有历史的一部分，它有末日帝国，只有到末日的时候那么这才出现。那么主耶稣降生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主耶稣回来也是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为什么罗马帝国一定要复兴，跟这个有道理。所以大家眼睛一定要注意这个欧盟啊，你每次用到欧洲，现在美国人很生气，你到欧盟这个钱美金不值钱，对不对？所以你去欧洲是很辛苦，但是你要这样子想起来，将来整个的局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你知道说这个欧洲在就这个这个就是第四只兽代表的罗马，而罗马帝国呢就是在古罗马帝国的版图崛起，就是今天的欧洲，但是将来呢它整个的版图要到印度，因为它的叫熊掌所缠过的。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四只兽，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啊，这是狮子，然后这个是熊，这是豹，这是最后一个不知名的兽。好，下面一个，那这个是启示录的兽，你看有七个有七个头，你看到吗？因为那口像狮子口，所以脸带着狮子的啊，所以我们就有七个狮子头。你们喜欢吃的话呢，这个就有七个狮子头啊。然后呢是然后是几个角？十个角。那么你看它这个身上应该像豹一样，它的脚呢腿呢应该像狮子一样。那我们希望你们在座如果如果可能的话，你们用 computer graphic 可能把它弄得更深入，如果能够做成动画那是更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把我们现读到现在大概的那些兽大概的样子可以。那么你们在座如果想要这个可以，你要下载可以，我们可以让你们下载。所以我想要做就是我们这个不是你要上网不是听启示录吗？我想我们在这一章这背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放在上面。弟兄们，你一面可以听，你们也可以下载这些图片。那这些图片是高解析度的，你现在看不清楚。其实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是有很大量的把它印出来，那是很贵很贵，但是呢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事实上是高解析度的。好，那下面就是153条大鱼了。那所以大家看哈，你看这是一条鱼，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九条，一直到17条。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三角形啊，每一边都是17条鱼，每一边都是17条鱼。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复活的时候把这个153条鱼给什么给门徒。那么记不记得我们主一生啊，他所接触的人次就是153次。所以主对门徒什么人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所以门徒们跑去打鱼，回到原来职业去。你看看这很悲哀的事情，他们主已经把他们从他们原来职业把他们拯救出来了，叫他们得人如得鱼。你这个得鱼是副业，得人才是正业。结果他们灰心的跑去打鱼去了。所以主提醒他们，你们要了半天是153条，但你要知道153有它的意思。153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因为我们不光主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现在你都可以得人如得鱼了。现在明白吗？现在鱼都可以进网了，因为主已经完成他的工作了。所以你自己打不了一条鱼，但是呢只要一句话就是153条。所以代表什么？代表属于你的丰收来说。而这个丰收是以什么做基础呢？以17做基础。那么什么叫17呢？
主耶稣是正月十四号钉十字架，所以你数日子，从月从你数日历的话，第一第二每年的初一开始，一二三数到十四，主就钉十字架，然后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十四加三是什么？
十
七，所以是什么？十四复活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挪亚方舟啊，它这个刚好在七月十七号停在什么亚拉拉山，对不对？哎，那个七月十七号啊，换成犹太的日历刚好正月十七。那么你看见在亚拉拉是什么意思呢？死已经过去了，已经死里复活了，站在复活的境地上，所以刚好是正月十七。那刚好什么？是我们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是死而复活。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约瑟的故事？他十七岁的时候被卖了，然后最后他看见他的父亲看见他的儿子在宝座上多少年，也刚好十七年。所以十七跟十七代表死而复活。那么在神的创造也这样，你知道前不久你不是看那个电视上，你刚好这个在就什么，在布希总统的背后有个知了啊，有一个知了，这个知了啊，在前一段时间就是他到那个时候，他就成群的就来了，而且到了每天早晨太阳一出来，他们就开始走成根，然后呢，这个太阳越大，他们声音就越大，每年就是这样，然后呢，大概一个月之内，他们就结婚生子。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变成蛹，然后就掉到地里面，那么等等等等到十七年以后又再出来，十七年以后再出来，所以十七在神的创造里面也是死而复活，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当然有它的意思。所以呢，你看153条鱼是十七十七十七，我想这样大家应该记有印象。那这个图是等于这个鱼从海里面拉上来，然后拉上来。好，那么下面一张。那么这个就是兽了，这个也许看得不清楚，如果大家拿回去，如果有人愿意的话，你们可以花点钱把它印出来，那就漂亮。有多少只兽呢？是多少？一共是666。我们现在很难的，我们当初希望说每一个兽的样子都不一样，这个恐怕很困难。如果能画出来那是最好，有一共666，所以你看哈，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所以这样一共到什么36，所以加起来一共是666，所以每天弟兄姊妹你看是什么，都是什么，都是36。那么大家都知道了很清楚，36代表你的兽是以这个来做根基，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什么，是三角的数字。好，这里面有讲究了，这个和三年半大灾难有关系，这个图画和1260天有关系，那就在这个图里面。所以666不能是随便，666一定是神的启示，而且一定和12章13章发生关系，所以它和星星月亮太阳的妇人发生关系，它和1260天发生关系，它和一载二载半载发生关系，它和42倍发生关系。所以那个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这张图里面。你看上去好像看的没有什么大学问，不，你仔细去看的话，等一等你就会发现说和圣经的启示刚好是不谋而合的。不过在我们讲以前，我想很快的看一下下面，再提醒大家一下，在下面一个，那这个呢就很有意思，这是立体的，立体什么意思？这讲的一条鱼的话啊，那么这个呢是三条鱼，这我的意思这是立体的，所以一个平面三个。然后这个多少呢？这个多少？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嘛，这个一个、三个，然后六个，这样排，你知道这样排下去，所以这是立体的，大家可以想象。那么你一直排下去，有多少个面呢？一共17个面。那么好了，所以这个多少啊？这个是十七，这个是十七，这个十七。那每一个面上面有多少呢？有153，对不对？好了，你这样的，你如果这样的点把它创起来的话，那圣经里也有这个数字是什么？969。969就是什么？就是马祖撒拉的岁数。那什么意思呢？我想这和我们本就无关，所以呢我们就按住。所以等到我们讲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再提那个。那969有它的意思，但是我请弟兄姊妹你有个概念啊，它是个立体的数字，它事实上呢有这是几面体啊？应该是四面体，每一面都是153。 那么每一边呢都是十七，所以这个就是九六九意思。那么你可以把这个放在心里，反复的思想，那么也许哪一天就能让你明白过来，为什么它是九百五十九。所以这是我外加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回到这个下面一个。那我再回到一百五十三，我用一百五十三做所说教材，是提醒弟兄姊妹为。先给大家一个准备，然后我们回过头就知道说那个六六六到底里面有什么含义。所以我现在呢就需要大家这个手，大家的奖励了。对不起，我这个，大家先看一下这一张。那这张奖励大家拿回去的话哈，那么我们告诉大家一百五十三是怎么成的。那么上面稍微给大家弄个形容啊，然后呢，这个是三角形。但是呢，你记不记得这个我是把它连起来的，故意把它连起来的。那么我请问大家，一百五十三一共有几个三角形这样画的？你就算上有几个三角形，多少个？
六个。
六个，这个大家会画的，对不对？这样不会画的。所以一百五十三你会画，六六六你应该一样会画。所以大家回去你做，你想办法找个六百六十只手，然后呢，你也这样画，可以画出几个三角形出来呢？我可以先把答案告诉你，可以画出十二个三角形，对不对？十二个三角形，就好像一百五十三是六个三角形，所以一共多少三角形呢？十二，所以你记得十二这个数。好，那如果是瘦的话，瘦的话一边是三十六，三十六，三十六，对不对？因为三十六，三十六。所以如果你光看这个三角形的边有几只瘦，有几只瘦？多少？不是三十六乘三哦，三十三你说要减三才行，对不对？所以多少啊？一百零五才行，对不对？一百零五，你回去再算，三十六三十六三十六，它有重复的，所以你要减掉三嘛，减掉三多少？一百零五。那一百零五是什么？一百零五是三十乘上三又二分之一，三点五，你就算吧，三十乘上什么？乘上多少？乘多少？乘上三点五，三又二分之一嘛。好，十二乘三十乘三点五是多少？一千两百六十嘛，很清楚嘛。一千两百六十就是一千，就是一载、二载、半载嘛，对不对？那么好了，那个十二呢，就叫我们想起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十二个星。三十呢，叫我们想起那个月亮。三年半不是大灾难吗？所以太阳晒了三年半，那叫我们想起什么？假如给我们看见披带月，披带什么？披带太阳的那个星星、月亮、太阳。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了，这个六六六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一个数目，但是你从这个数目里面，你就知道说，原来呢，它无形暗间接的告诉我们。和大灾难所发生，敌基督和大灾难所发生，而大灾的日子多少呢？是一载、二载、半载，所以三点五所代表的。那么，所以你从这个公式是十二乘三十乘上三点五，那么你就很清楚了，你就很清楚。一面你可以说三点五年有三十一个月，一年有十二个月，那么十二个月还有什么？每个月有三十天，那么多少天呢？一千两百六十天，这是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就是说，十二个星，十二个叫你想起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十二个星，三十呢代表月亮，然后呢最后年就是告诉我们，敌基督所任行的那个时间刚好是三点五，三又二分之一。那么我请大家不要听了就算，你回去算算看，你就算了以后你自己才知道说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准确。那么好了，请我们最后呢把这个倒过来一下，倒过来。对，我们再记得一下，就是说如果大家回去你仔细去画的话，你仔细去画的话，那么大家知道说这个仔细去画的话，我们说你就像刚才那样画，可以画出十二个三角形。然后你一个去，如果你可以去数这个旁边的这个数瘦的话，刚好是一样的。所以表面上是六六六，其实背后告诉我们说，和神的启示是刚好完全相符合的。所以 六六六不是普通的数字，六六六和启示启示录第十三章很重要的数，因为它连的连于启示录十二章。然后呢，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那么我们就有认识。那现在我们只是给弟兄姊妹打个基础，有了这些基础以后呢，到了十七章，我想我们会清楚。所以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散会以后呢，今天请大家告诉大家，我们七月份到今天是最后一次，那么一直等到九月，大家那个月历你看得出来，九月啊多少号？九月十四号，十四号。那么我们再恢复。那么九月十四号呢，我们要密集了，因为我们要赶快。我们希望是九月份呢，能把启示录完全，就是一直读完启示录二卷。好，我们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所要交通的。我们低头简单讲。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一路上是你恩待，所以我们求你，但愿当你把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叫我们不停留在好奇的阶段，叫我们看见你的话是何等的奇妙。我们知道你的话一定要读，叫我们觉得惊奇。所以就在你所启示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你的安排，我们看见你的主宰，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生也是在你的主宰当中。我们也知道现在整个时局的发展乃是根据你自己的预言，所以我们把荣耀二代都归给你。但愿我们做一个等候你回来的人。但愿我们的真相，约翰说：“主耶稣啊，愿你快来。”这些的话不过提醒我，这些话不过摇醒我，叫我们爱你更深。主啊，但我们叫我们不忘记你在这些话里面所启示的你自己的中心的旨意。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散去。虽然我们到九月份有的人我们可以见面，但是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大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怎样把我们带来，也查以后九月份也把我们带回来，也给我们新剧，叫我们在这几个月中间好好的把剩下的从十三章到最后，主，但愿我们能好好的读过，让你的话浸在我们的深处，浸在我们的里面。主要我们感谢你把这卷书赏给我们，但愿在你回来以前，叫我们能够试透撒旦的诡计。我们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是为着能更警醒等候迎接你回来。所以但愿靠你的恩典，我不肯稍微失败，愿意做个得胜者，迎接你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